那么这个部分是在差不多在我们的经典在194页这个地方，如来数量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所以如果是这么讲的话，如来的法性，如来的那份光明性，那份觉性，是我们应该用哲学的一个说法来，它是具有普遍妥当性的，也就是到哪一个地方它都在，到哪一个地方它都妥当。如果我能够解脱的话，不被贪嗔痴慢疑所困住，我能够好好的用我自己我们的佛性，然后表现成建立一切万法，那么这个时候功跟德都一切具足的。所以在这个就在这个时候他在讲这个如来受量品的时候，无量的菩萨又和无量没有办法计算的菩萨，他得到什么东西呢？这个第一得无生忍，无生法忍。那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呢？就是我能够超越生灭来看事情的。我们是不是在生灭里头执着的很厉害？我们执着的很厉害，在得失、生灭、成败这个地方，我们执着的很厉害。但是在听佛来，在讲这个如来受量品，以及无量劫以来，他就在化度我们的，时时刻刻都有这些佛菩萨，只要你愿意闻思修这部经，乃至于你一念只念的妙法莲华经这样一个念头，那么都受到这些菩萨的共同的对你的一个加持跟着你的护佑。那么每一个人在听到这些话以后，他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最真值的部分，也就是不生灭。我一开始跟大家讲，我出去去讲课，然后顺便去旅行一下，然后回来，我现在还在这里，上个礼拜在，上上个礼拜在这里，现在这里，我有生灭吗？没有。你有生灭吗？没有。以你的如来来看的话，你用这个如来的法性自信去生活，是有很多看起来此起彼落有生住意灭，可是在听完佛讲这件事情，讲到如来法性的时候，我本来没有生灭，是我自己这样子想生想在那执着的时候才有生灭。各位，这件事情你一旦掌握它的时候，大概邪魔外道也拿你没有办法，也拿你没有办法。为什么？本来不增不减。第二，得闻此陀罗尼门，陀罗尼就是总持。我们讲说，这个《阿弥陀经》最后有一个总持，有一个陀罗尼咒。这个陀尼咒就是这个文字上很短那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切多耶多地耶他阿弥利陀佛比阿弥利德悉耽婆比阿弥利德比迦兰帝阿弥利德比迦兰多切弥利切切那智多切利萨婆诃。好，念完了。但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们不去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因为这个咒语念下来的时候，等于总持你整个极乐世界的法性，总持了你净土诸经的全部的经要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不异它的意思原因，就是只是个陀罗尼。现在你闻到佛讲这一个如来受量品，而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如来法性本来不增不减，不堕入在这里的时候，现在虽然我不是在还不在那个如来法性，但是我本来具足如来法性，是我现在跑来这个地方，来这里旅行一下，我会回去的。所以净土就要你念佛，禅宗就要你无染这个唯识家要你转世成智，是不是？那么这个天台家要你用止观的方法看出那个生命的真理，就是这样啊。而天台家的正三宝典就是《妙法莲华经》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种子，得到这个种子。第二，德勒说无碍辩才，每一个人已经为佛在这个地方讲到如来受量，讲到这个从劝持品啊到安乐行品到如来受量品，这个地方在讲这个受量品，讲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乐说无碍。为什么？这个道理完全都贯穿了，四出世间法完全都贯穿了，所以你说的法也就正确，没有障碍。如果我们说的法离开了经典，就以为好像离开这个人间才能到佛那边去的话，这个叫做断，这个叫做分成两段，叫边界。就是说你把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硬凑在一起，但不是，佛告诉我们这两个东西是不二，是一体的两面，这同时存在的。所以现在乐说啊无碍的辩才啊，那么第四呢，那么得无量旋陀罗尼啊，也就是说旋陀罗尼，陀罗尼不就总持吗？为什么叫一个无量旋陀罗尼呢？叫活泼运用，也就是真空妙有二谛总持啊，能够真正懂得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万古长空的部分是什么？是你的佛性。一朝风月就是你今天的际遇，所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是不是？过去善能不是这么讲吗？南宋的时候啊，他什么叫做一朝风月？人皆啊畏炎热，我爱夏日长啊，大家都很怕炎热，我却很喜欢这个炎热的家，我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看起来熏风是很热的风，从南方一直吹过来，热得很又闷得很，是不是？但是殿阁生微凉，殿阁是指什么？我们的心呢，是不是？却怎么样？却很清凉很自在，是不是啊？殿阁生微凉啊，所以人皆畏惧的畏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然来，殿阁生微凉，他就是这样。但是后面又有两句话，会与不会切忌承担，你到底了解他还是不了解他，你可不要在这个了解与不了解去打结，变成你内心里的打结，去变成一种自己的负担。连这两句话跟你讲的，他都是多余的，才会告诉我们提这两句话是会与不会，你领会它或不领会它，切忌承担，千万不要把这两句话拿来当做自己的一种负担，当做责备自己或者是引导自己，不是，它是自然的，它是自然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谈的是啊无量的旋陀罗尼，也就是是活泼运用的，到哪一个地方都是如此的。我随着年纪越来越多，我所看的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慢慢真的体验到一件事情，人世间的事情啊，你看起来是失的东西，它毕竟也同时带来一个你有所得的东西，你看起来有所得的东西后面也一定有一个你要当心的陷阱在那里。世间它是很这个陀罗尼是活得很的，是活得很的。所以你在碰到难过的时候，你不要只看到难过，你要看到另外还有一片曙光。你得到很丰厚的一些这种这个果报的时候，你要当心，要谦卑一点，要亲近一点，不要卷在那个地方啊。那么这个走不出来，是不是要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啊旋陀罗无量旋陀罗尼，因为你能解脱，你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旋。我觉得道家的那个符号是很有意思，道家的那个符号它也实在是很有意思，是不是？它好像两个蝌蚪抱在一起，是不是？你一个白蝌蚪一个黑蝌蚪，可是黑蝌蚪里头有白眼睛，那白蝌蚪里头有黑眼睛，然后它构成一个圆。你看它是不是很活泼呢？也很活泼，它也像是一个旋陀罗尼一样。 那么能转啊，这个不退法轮，就在听佛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个不会再退却，我们也不再退步，我们会更珍惜我们的人生，而且我们要修行这个人生，所以这个不退法轮啊，能转清净法轮，我能够懂得什么叫做清净，什么叫做净土，心里的净土，而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通通都能够发正等正觉的心了。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要回去解释那一个，就是从这个劝持品啊到安乐行品，然后劝持品里头，因为有这个药王菩萨，有大乐说菩萨，有这么多的这些有学无学哈，还有一些菩萨他们讲的话，然后佛就讲出，在这个时候讲出一个，其实他无量以前就已经，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是成佛，他是如来法界，他是来这个地方示现给我们看，有这个典范，然后这个典范所有的法其实都像什么，都像一服药来治什么，是我们被这个我们的一些迷惑所困，这些迷惑所困了，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无明跟烦恼，人就是从这里的。我觉得我有一天，那是蛮多日子以前了，可能应该是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吧，我有一天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这个耳朵哈，就来这里听人世间的声音的，苦的声音的，我是深深感觉到我也是在修观世音法门的人呢、啊。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观着，我帮他观，把他看清楚，你的障碍在这里，你要正确的观，你就能够转开，从你那个地方走出来啊。人是很容易啊，在亲情啦、子女啦、爱情啦这方面困得紧紧的，人也很容易在自己的得失里的困得紧紧的，人更容易在自己的健康上困得紧紧的。但是这不是只有我的事情，各位，你们每个人也都要学观世音菩萨，能够看出这世间的因生，而且看出他的理路才可以呀、啊，才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如来法性呢、啊。那么，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得法身，得无生忍，得陀罗尼，得旋陀罗尼，辩才无碍。那么得清净法轮，则不退法轮，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么弥勒菩萨听了、啊，现在起先他不是在怀疑吗？现在弥勒菩萨这一品经里的弥勒菩萨，他是一品经连着这一品经整整连在一起的。他弥勒菩萨说什么？他说：“佛说稀有法，佛你现在说的是稀有的法，是很难得听到的法。我今天就听到了，佛法这么珍贵，这么难得，我今天已闻，佛法难闻，真的今已闻了。”这个话是弥勒菩萨讲的，所以弥勒菩萨会。在我们的人世间里的，我称他叫做未来学的菩萨，就是他一直都可以看到一个未来的新的希望，未来要成佛的那尊佛就是弥勒菩萨嘛，是不是？他现在真是稀有啊！世尊有大力，寿命不可量。世尊有这样子的大的这个大雄大力大智慧，而且他的寿命不是我们人间这个生诸业灭的这种思考方式所能度量的。无数诸佛子呢，欢喜从遍身。所有在这里听的佛祖呢的佛子啊，就是你我大家此刻乃至于看得到看不到的，通通在这里都得到欢喜，而且充遍各个不同的这个角落。佛名闻十方啊，广晓益众生。佛的这个名声，佛的法充遍到十方，到十方。那么广说益众生，都是为了众生的啊。那么一切具善报，以助啊无上心，每一个人呢都在这个地方得到最好的善报，而这个去成就那个无上的心了。所以无上 这个圣真微妙法就在这里有所得了。你想，佛如果这个寿命只有在人间偶然之间他成就，然后他走了，那我们不就好像没有一个可以我们依赖的佛了？可是现在才知道，他随时都还在，他只是示现一个涅槃给我们看而已，他根本就在我们身边。如果这么讲的话，佛就在我的身边呢。所以你念一声佛的时候，佛跟我们的应感是那么样子的贴切，你应该了解啊。所以你看星云大师他在那个祈愿文里头，你们有空应该去把那个祈愿文拿出来看一看，他很有意思的啊。他的第一句一定是一种赞叹的说，慈悲伟大的佛陀，尤其是你听他那个音是自成啊，那个音的雄浑有力又是自成。哎呀，慈悲伟大的佛陀，我们今天啊是怎么怎么啊，或者是我的小孩子今天要考试了，哎，考试也是人间的事情，可是考试里头要能够看得开，要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做得好，不起障碍，发挥智慧，他的求都是佛法，都是佛法，美妙的很。所以到这里你看啊，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做这样一个赞叹，赞叹完了以后呢，佛又告诉弥勒菩萨，这在197页这个地方了，我们摘要的跟大家讲，众生闻佛寿命长远如是啊，乃至能生一念信解，能够对这件事情产生正信，而且深切的了解，所得功德无有限量，你能得的功德是无有限量的啊，功与德通通是没有办法这个去用数据来量度的。第二，此功德比行六波罗蜜的前五波罗蜜，也就是除了那个般若波罗蜜之外，这个功德呢，比前面你行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功德，那要比它更大的多，而且呢是没有办法计数的啊。第三呢，那么能闻佛这样子讲，我就再也不会退转，人人都能成就佛寿，我们不再退转，而且随时都有佛在护佑我们。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高兴了。为什么？如果佛是成佛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来这里示现，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念的时候阿弥陀佛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我们佛弟子很多人这么讲，会问我说，老师，我到底是要念释迦牟尼佛才对呢，还是要念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才对呢，还是要念观音菩萨才对呢，还是念普贤菩萨，我念这个菩萨会不会疏忽那个菩萨而有偏颇呢？但是有很多人，你要知道你念一声菩萨，他的效力也通于佛，他们不会用我们人世间哦，你怎么拜他没有拜我，你怎么跟他打招呼没有跟我，但是人才会这么小气啊。我们当然希望你每天有一个定课，细水长流啊，但是我们希望你注意到，你念了一声释迦牟尼佛，你等于念了无边的佛跟菩萨，你念一声观世音菩萨，那佛替我们欢喜，他跟我们不一样。可是我们人间就不是，就不是这样哦。你知道我们的人啊，这个人间啊实在很麻烦，他见不得人好的太多了，而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常常容易陷入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很少跟别人一起分享别人成就的喜乐，我们很少，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客套而已，内心里头还是有一点就是不是味道，不是味道那样子。我们应该跟人家真正分享喜乐。所以我在读这些经典以后，我为什么每天老师的这个定课呢，一定有那个三十忏，那个无相忏悔是从这个 六祖坛经里就直接把它拿过来当做我每天检讨的。为什么？因为那第三个那个嫉妒染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麻烦就在这里呀、啊。我们之所以会在这段受苦，也在这里呀、啊，就是在这个从这个无明啊，被无明染，是不是啊？那么骄狂，也就是嗔怒、敌意，我们被这个染，还有一个是嫉妒，就在这里呀、啊。所以那个无相忏悔，我在这个念高中的时候读这部经。我到大学的时候一直把《金刚经》跟这部经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常常在读它。但是我每一次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都很深的内在的一种我自己的检讨跟感动。你们应该也是这个样才对的。那么所以这个能够圣信，能够信解，那么就有如见佛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深信这件事情，也就等于我们是在这个起舍觉山跟大菩萨在一起一样见着佛。第三呢，是见此娑婆世界啊，那么你能够相信这一件事情，你能够深信佛受无量，而且如来的法性就在我们生活之中，你用如来的法性，自己如来的法性这个真功德来看的时候，你的世间有如净土，所以到处呢都是琉璃界，到处都是平等，都是平坦的，没有障碍的啊，都是珠宝所成，都是七宝所成的，如是呢才是真正的性解相，它才是真正的真性解。闻是经啊，起随喜心，能随着大家欢喜，能够读这部经，能够信你，能够信解的话，当知啊，那么以为生信解相，已经是一个真正现象，与去道场，它等于时时刻刻都在道场里头一样，受持为人解脱啊，我愿意把这个东西拿来跟别人能够分享啊，那么就等于已经起了塔。而且造了身房啊，供养众生是一样的功德啊。如能坚行六波罗蜜，其德最胜啊。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去实践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的话，那么无量无边的这个的智慧，而且集得一切种子。所以佛最后呢，他这么说的。闻此此经啊，那么若坐若立若经行处，你闻此这部经，你相信如来受量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啊，跟我们在一起，若坐若立啊经行处呢，此中便应其答，你所造这个将时时刻刻都有佛塔，都有佛在，一切天人皆应供养，所有的天人都会供养，如佛之塔，就像佛的大佛塔一样。你知道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又把原来的那个宝塔品啊，又把它提出来。所以大家注意，我们在讲这部经的时候，讲《妙法莲华经》的信仰上啊，就是这部经的所在就是塔的所在，塔的所在就是经的所在，所以塔是无相，经也是无相，可是有一部经家里就等于有塔，也并不是全然都无相啊。所以有的人就回来问这个事情了，老师，如果这部经有如佛塔，那我家里放这部经这样会不干净？我说你家哪里不干净？他说老师，在家里当然没有人家像出家那么干净了。我说我请问出家人要不要排大小便？他说当然要啊。我说那你大小便它就是不干净吗？过去的禅师古德这么讲啊，他说真正的修行就是像吃饭大小便这些事情都是清净的佛事啊。他说哦，是这样啊，那我这部经是一定要放在那个家里的那个供桌上才可以吗？我说啊，不然你怎么样呢？他说我可不可以 放在我的书桌上，我说当然可以啊。如果你想睡觉的时候，你只要不要把它弄坏，你在睡觉之前坐在那把它读一读，或者是你躺着把它翻一翻，再把它好好的放在床头，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它一样清净的。为什么？因为行住坐卧通通都是修行啊，你要这样看你才真自在啊。问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的领悟开悟了？古代一部经得字很不容易，要抄写，所以你把它放在随便放这个不行的。现在印刷发达啊，如果你把那个佛光山的藏经啊，你把它放在那个你随时随地放在你的那个笔记型电脑里头，你就已经就已经很好用了，随时到哪里都可以用，很方便的。所以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在使用它？现在电子书马上就要普及起来了，我们用起来会更方便啊。但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它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佛随时跟我们在。所以现在我们讲到这里圆满，你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更觉得十方诸佛都跟我们就在这个念佛里头，坐的都在我们的身边。你一定会又会怀疑说，这个讲台这么小啊，怎么会容纳十方诸佛呢？我告诉你，它不是用人世间的这种观念以及物质的观念来看的。为什么？因为佛很清楚地跟我们讲，就在这个塔里头，突然间世界广博，衔接十方。所以你念佛的时候，你一定以十方诸佛结来缘。我们此刻就这样再来念佛。